我哋再次打开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我哋接连第三个星期去学习创世纪第六章一啲好重要嘅说话。喺今日第三次嘅早上呢，我哋集中去睇创世纪第六章嘅第九节。大家会记得上两星期呢，从第一至第十二节，我哋见到喺上古嘅时代，人类已经变得系非常嘅罪恶。我哋喺六章第五节，神见到人类喺地球上罪恶好严重，唔系话净系嗰啲行为好腐败啊，并且终日心里边所谂嘅尽都是邪恶嘅。咁啊，创造主就后悔将人类創造在地球上，心裏面非常難過，沒有其他辦法可施，於是乎他就決定呢，就要將到地球的生物連同人類一起的毀滅，因為他後悔他做了人類在地球上。從第八節和第九節呢，好像在一個黑暗當中有一個曙光一樣。第八節就說唯有挪亞在亞維的眼前蒙恩，第九節就強調呢，挪亞是一個義人，在當時古代的世代是一個完全人，挪亞與神同行。今早上我們就集中看第九節，挪亞是個義人，在當時的古代是個完全人，挪亞與神同行。我們今早上想去明白是這個問題，完全人呢三个字系咩意思呢？中国嘅言语咧，华语啊，就会话完人、完人啊，完人、完人，即是圣经所讲嘅完全人。到底系咩意思呢？上一句啊，义人系圣经经常出现嘅两个字，又系咩意思呢？上一星期我哋睇到圣经喺新约嘅部分讲到，耶稣都是一个完全人。我们想问的就是，挪亚和耶稣有没有分别的呢？挪亚和耶稣的完全分别在哪里呢？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学的一个问题来的。大家都是中国人，是唐人，我们大家都懂的华语，懂中文。你想到完全人，你会想到是什么人啊？是怎样的一个概念？
好人。
完全人是什么一个好人呢？我们的言语呢的确有好人这两个字的，即是说思想也好，品行也好，是一个好人，即不是坏人。我们的言语呢还有另一个字叫圣人。圣人 在中文呢，是指古代的时候一些思想啊、品德啊、智慧啊都非常高水平的，是当时古代社会一个典范的人物，比如说孔子啊，品德非常高的社会的典范人物叫圣人。所以圣人呢，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呢，比起好人还要高的。但我們的言語呢還有一個詞叫做完人、完人、完全人，就不單止是指一些品行非常高的好人，甚至比起聖人都是不同的。完人所指的是沒有缺點的、沒有過失的一個人。我們想知道在創世紀六章九節講到挪亞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完全人，是什么意思呢？中华的文化和言语和圣经的用词有点不相同的。圣经喜欢用义人这两个字，就很少见到好人这两个字的。其实呢，只不过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一种习惯而已。圣经讲到义人的时候呢，跟我們所明白的正直的人、好人、差不多一樣的，很接近的而已。所以你當他義人就是好人都不會差得很遠的了。 聖經經常將到義人同埋惡人，即是好人同埋壞人咧，嚟做對比嘅，喺箴言特別多呢種嘅對比。只不過喺聖經嚟講，一個義人咧，即係一個好人啦，就並唔係冇缺點、冇過失嘅。只不過喺嗰個世代當中，比較起其他人嚟講咧，義人咧就好得多啦，最少佢都唔會作惡。整個品德的水平就高得多了，但他不是沒有過失、沒有缺點的，這些的人已經叫做義人的了。所以聖經來說，義人和完全人是有分別的，是有分別的。問題就是在今天我們面對的聖經呢，創世紀第六章第九節呢，同一句的聖經竟然同時出現了兩個詞語來描寫挪亞。挪亞是個義人，是個完全人。咁到底佢係個好人啊，還是佢係一個完全冇過失、冇缺點嘅完全人呢？咁呢個就係我哋今日我哋要一開頭就要研究、要去思考嘅問題啦。個事實就係、挪亞喺當時嘅世代係一個正直人，但係唔係一個冇缺點、冇過失嘅人。如果大家能够找书签记住一页，现在回去后面的第九章的第十八节至到二十八节，大家都记得了，创世纪的第六、七、八、九这四章呢，其实是一个的单元，一个大段落来的，都是讲到这个挪亚方舟和洪水灭世的这个的事情。来到第九章的十八至到第二十八节呢，就讲到那个洪水已经完全退晒，旱地陆地已经露翻出来。第二十节就话呢，退晒之后，挪亚和他的三个仔、他的新抱就开始分散各地继续生活了。有日挪亚呢栽种了葡萄园，就榨了一些酒，他就喝酒就喝醉了，又没穿衫没穿裤，这样就睡在那里，就被他的仔见到爸爸这样的样子，出现了一件的事不是挺好啦，何必要喝到醉呢、那就又出现了一件这样的事情。挪亚的确是一个好人，是一个正直人，但是不能够说他完全没有缺点、没有过失的人。之所以圣经刚才的第六章第九节了，好小心咁样加咗几个字话，挪亚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已经向我哋读者暗示呢，其实挪亚并唔系冇过失嘅，严格嚟讲咧，佢唔系一个完全人。对比其他嘅坏人啊，佢只不过系当时嘅世代个典范嘅人物，佢嘅品德嘅水平系非常高嘅，系咁解嘅啫。同一个道理，如果大家回到创世纪的第十七章第一节看看，创世纪的第十七章的第一节，在这个地方我们见到圣经第二次提到一个完全人。完全人这三个字呢，在刚才的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在全圣经第一次出现，描写的是挪亚。第二次描写的人物呢，是另外一个品德很伟大、很崇高的人物，是整个犹太民族的祖先，也是阿拉伯民族的祖先，就是阿伯拉罕。请 Alicia 你为我们读出来第十七章 第一节。
Okay.十七，阿巴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亚伟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在这里，亚伟和阿巴拉罕栽培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向他发出一个这样的命令，吩咐他呢，做人的目标要比起以往定得更高，不要满足于他已经达到的品德的水平，吩咐他在他有生之年要以 在神面前作完全人为目标。所以这里就是讲到圣经提到完全人的第二次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品德是非常高的，但是凡是读过旧约圣经的人都知道，亚伯拉罕不是没有过失没有缺点的。大家回到后面的第二十章看看，创世纪的第二十章，这里记载了一个事件，就是有一次亚伯拉罕在今日的以色列的地方，作为一个游牧的民族的家庭，就向南边旷野搬屋，居住在某一个地方。因为他是一个的外国人，是一个寄居者的缘故，他心里面就害怕啊，不知道这个国家的国王和那些人，因为他们都不相信耶和华神是独一真神的，他们是不是很坏的人来的呢？他在我祖先挪亚时代的人已经很坏的了，来到我这个时代的人更坏，那他就怕了，怕在一个外国生活呢，人会害他。他自己的妻子撒拉，他就跟人说，周围跟人说，这个是我阿妹来的，这个是我阿妹来的，就不敢说给人知道这是他妻子，怕被人知道他的妻子这么漂亮的，人家就会害他全家了。他是不是说大话呢？你说是就可以，你说不是就可以，因为撒拉其实是他的一个的远亲的妹来的，不是他亲生的妹，而是一个比较疏的那么多的一个妹来的。他又不是完全讲大话，他的确怕死，取巧的就隐瞒事实。咁读圣经的人都会知道噶啦，亚伯拉罕的人的确是当时的人民的一个典范嚟嘅，但佢却唔系冇过失、冇缺点嘅。请大家翻到去圣经嘅中央，揾一揾一卷书叫做《传道书》，我哋翻去第七章第二十节。传道书第七章第二十节。
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
大家手上面的和合本，这个传统的中文译本就译做呢，经常行善而从来不犯罪的这样的好人，世界上是没有的。请大家听我读一个比较新的译本，新译本就译做呢，世界上实在没有一个行善而从来不犯罪的义人，一个都没有的。这种严格的完全人，中国人称为的完人，是没有的。所以这句圣经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问题就是，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是没有缺点没有过失的人，为什么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会说挪亚在当时的古代是个完全人？这句说话为什么呢？请我们再回转头去申命记第三十二章第三至四节。没错了，申命记第三十二章第三至第四节。咁既然啊，多你揾到咧，我就请你念第三同埋第四节。
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摆搭归于我们的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
咁当然啦，你读埋第五节嘅话，你就见到对比起人类咧，呢个弯曲邪恶的世代呢，只有神称得起话完全的。当我们明白这点之后，我们要问，那为什么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说在当时的古代挪亚是一个完全人呢？ 當你咁樣以聖經嚟對比聖經嘅時候咧，我哋可以有根據咁樣下一個結論。創世記第六章第九節咧，個意思無非係想講挪亞是個異人，相當於當時嘅世代嗰啲古代嘅壞人啊，是個完全人。挪亞嘅完全咧係相對嘅啫，唔係絕對嘅。又或者話咧，挪亞是個好人，亦都論品德啊，論佢思想啊各方面，在當時的古代是個典範嘅人物。但並冇意思話挪亞冇瑕疵、冇過錯、冇缺點。絕對嚟講咧，佢並非一個完全人。所以學聖經都唔係咁簡單嘅，因為有時啲字面嘅嘢咧，如果你唔懂得咁樣去比較聖經咧，你會含糊不清。好彩聖經喺完全人呢三個字咧，加咗句嚟向我哋提示，在當時的世代，挪亞是個完全人，即是話咧，佢只不過係一個典範人物，佢唔係絕對冇過錯嘅。學到今日我哋學習嘅第二個部分啦。我们刚刚就见到，当在旧约圣经里面用到完全人这三个字的时候，这个用词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你要比较一下那个环境啊，其他人啊，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但来到新约圣经的时候，新约圣经就不是用希伯来话写的，是用希列话写的。希列文完全是叫做Telion， 人呢个字咧就 andra， 完全人咧就叫做 andra telion， 完全人啊 ，perfect man， 所指嘅系毫无过失、毫无缺点嘅人，系指到一个已经达到思想品德嘅顶峰嘅一个人，系再冇更高嘅水平可以攀登噶啦。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所以来到新约圣经，完全人这三个字呢是绝对的，跟旧约圣经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分别。那么请大家跟我回去新约圣经的雅各书，新约圣经的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至第五节，雅各书第一章，第一章第二至到第五节。
我的弟兄们，你们乐住百般思念中，都要以为大喜乐。
唔该，呢度就讲到咧，一个参加咗神嘅教会嘅人啊，佢话兄弟姊妹们啊，假如你哋生活上边遇到哇各种各样嘅艰难同埋考验，你哋应该抱住一个开心嘅态度去面对啦。有力帮你读第三节啦。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
你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就当向那厚赐众人，而且不斥责人的神祈求，他就必得着。
请大家注意。第二節所講到一啲嘅好唔尋常嘅情況，就係當我哋喺人生裏邊遇見艱難、痛苦嘅時候，並且唔係一樣，而係各種各樣、多角度一齊嚟到嘅時候，佢請嗰啲參加咗亞維教會嘅人話咧，應該以一種嘅好開心、好積極嘅態度去面對。哇！單單睇第二句咧。应该得而家讲紧嘅题目系好唔寻常嘅，咁啊跟住第五节咧，大家见到呢个缺少呢两个字，见到吗？缺少呢两个字。而喺第四节咧，我哋见到乜嘢咧？忍耐也当成功， 使到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见到缺欠一两个字嘛，缺少。所以第五节就话你有缺少，即系做人嘅品德上边有所缺少。第四节就话咧，要达到一个水平咧，毫无缺少，毫无欠缺。哇！所以第四节系非常关键嘅。第三节就话咧，你哋要知道咧，呢啲嘅困难嘅目的系想锻炼你哋作为神儿女嘅信心。因为只有经过信心合受考验咧，个人先至能够生出一种能够忍耐嘅个性。第四节就话咧，但系忍耐都唔够噶，忍耐还要成功，直等到你哋变成成全完备，毫无欠缺呢八个字。哇，哇，呢八个字就～非同小可啊，但因为第四节的这八个字是这么重要呢，我就发觉到我查一下个原文呢，原来就可以译得更加清楚的。首先我上将到新约的新译本跟大家读一下，你当中最少有两个人在读新译本，你会见到呢跟旧的和合本呢是有不相同的。新译本怎么说呢？第三节就话，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必须要经过考验，才会生出忍耐。第四节就话，但是忍耐也要坚持到底，使到你们可以完全毫无缺乏。所以将完全这两个字翻译出来，就告诉读者听，其实在原著里头是出现了今天我们学习的主题，完全 Telion Perfect。在和合本就被译成成全两个字，有一些这样含糊了。其实你们所见到的成全这两个字呢，其实是 perfect 完全 telion， 只不过在完全这两个字后面呢还有多两个字的，就是完备。但是很可惜，新译本译出了完全之后呢，他们索性就不去译完备这两个字了，就漏了下两个字。所以新译本有好有不好的，所以真正的翻译应该说第三节，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会生出忍耐。第四节，但是忍耐也当坚持到底，使到你们可以变成完全完备，毫无缺乏。哇，雅各书第一章第四节是很特别，很特别的句。这个就是新约圣经用到完全或者完全人这个字的时候呢，那个意思了，是绝对的，是绝对的，是包含了毫无过失、毫无缺点、毫无缺乏、完美无缺，达到了思想品德的顶峰，再没有更高的水平可以攀登，一个咁嘅意思嘅，唔系讲紧挪亚嗰个水平，讲紧挪亚同埋亚伯拉罕仲要高嘅水平，系好惊人，好惊人嘅水平啊！嗱，讲开又讲咧，刚才嘅新译本，将到和合本嘅成功呢两个字，译做坚持到底。新译本喺呢个地方系译得啱嘅，唔应该译做忍耐也当成功，咁样唔系译得错，亦只不过唔系非常好嘅中文。喺原文咧，成功呢个字系 telos， 即是话终点、目的地、达标咁嘅。即是话咧，要通过困难，我哋嘅信心先得到考验。受考验嘅人咧，先至会慢慢生出一种嘅能够忍耐嘅个性，只不过唔好忍耐一年啦。不是忍耐十年，而是忍耐很长时间的。忍耐还要坚持到底，这样的人就会变成完美无缺的完全人了。所以新译本译得好，但忍耐 要坚持到底，使你们可以完全完备，毫无欠缺。如果有欠缺的话呢，求天父啦，他不会闹你的，他会赐给你，不过他会锻炼你。哦，真的不是很简单。所以这个就是今次做我们要学的题目啦，是关于完全人。咁暂时我们做一个结论呢，就是完全人这三个字是旧约圣经的用法，是比较相对的，是相对于某些坏一点的人、差一点的人呢，某一个人是一个榜样、一个典范，但不是绝对完美的。但新约圣经用完全人这三个字的时候呢，是绝对的。我们看看一个例子，一个新约的完全人，或者全人类的一个完全人，请回去以弗所书，就是新约部分的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
直到我们众人对上帝的儿子都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可以长大成人，达到基督丰盛长成的身量。
请帮我们将第十一节都读出来。
他所赐的，又作使徒的，又作先知的，又作传福音的，也有作牧养和教导的。
十二节呢，唔该。
为的是要装备圣徒，去承担圣功，建立基督的身体。
基督的身体呢五个字呢，系指到属耶和华嘅教会，系嗰啲真正参加咗耶和华喺耶稣里边嘅救恩大计划嘅嗰啲神嘅儿女。神嘅儿女，天父耶和华系一套嘅计划。要去逐步逐倍栽培他们进步的，所以安排很多有不同才干的人去栽培教会进步。十三节就很重要了，栽培教会的人进步有一个目的，是直等到我们，就是教会的众人，是认识神的儿子，就是耶稣是谁这个问题上能够达成一致，最终的目的是得以长大成人，满有耶稣基督那种的水平。咁啊，好可惜咧，嚟到第十三节一个最关键的四个字咧，我哋又遇到一啲从原文翻译成为中文一啲唔系好完美的地方啦。我又要同大家解释原文讲乜嘢。长大成人呢四个字咧，喺原文嘅圣经应该系译做完全人。因为在原文希列文呢，就是 Andra Telion， Andra 就是人， Telion 就是完全或者完美。真正译成呢，应该是直等到我们众人在信仰上和认识神的儿子上同归于一，直等到我们达到完全人，但到耶稣基督丰满的身量。所以这里所指的完全人呢，没有缺点，没有过失，已经达到了品德的顶峰，没有再更高的水平可以被攀登的那个人物呢，就是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知道完美无缺的只有创造主的话，而在地球上人类当中是没有一个人只行善，而是没有过失没有缺点的话呢，新约的圣经说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人，是很惊人的，是很惊人很惊人的。到底具体上来讲，完美无缺，毫无过失，达到了思想品德的顶峰一个人，是怎样一个人来的呢？我们想摸得比较具体一点。我们一起学了创世纪有成几个月的时间，大家还会记得在创世纪第三章呢，我们学过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 在伊甸园里头就听到了神一个吩咐，就是种种的果树水果都可以吃，唯独一棵树上面的果叫做分辨善恶的果就不好吃了，你吃亲那天你们必定会死，大家都知道结果怎样了。讲到明不应该做的，夏娃就偏偏就去吃了，她有她的理由，但她偏偏去吃了，还要漏埋她的丈夫都吃埋一份。一个完美无缺的人呢，在分辨善恶的问题上面应该是完美的啦，啱啊。咁我哋唔难睇得到咧，我哋人类嘅祖先亚当夏娃喺呢个洞察力上边啊，明显嘅唔系完全人啦。如果我哋从创世纪第三章跳到去创世纪第六章，如果我哋从亚当夏娃一跳到去挪亚或者挪亚之前以诺呢两个人物嘅话，因为以诺同埋挪亚都是与神同行，尤其是挪亚住在当时的社会当中，神警告说他要灭这个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了，就吩咐他做一个大的木船来救活那些相信他悔改的人。你觉得挪亚这个与神同行的人在分辨善恶的洞察力上面水平怎样呢？比起亚当夏娃的水平
高
啊，高又高几多呢？你觉得他分辨能力的现在百分的话你会给他几多分？
百分满分啊，
一百分满分你会给他几多分？
八十分啊。
你不给他一百分？
不给，因为你说他都会犯罪啊。
OK， 所以按住这个，其实我们就没有资格这样做的，因为挪亚都是人类的祖先，我们今天纯粹为了讨论圣经而这样来做一个习作的。挪亚呢八十分，论洞察力论分辨好歹对错的能力呢八十分。大家会记得在耶稣三十岁洗了礼当日，神的灵就催逼他去到个旷野去练习禁食四十日咁长的时间，魔鬼就来去诱惑他，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你不行神迹啊？为什么你不做这样？为什么不做那样啊？这么辛苦做什么啊？诱惑他，那他就饿得很犀利的了，他三个回合呢都打退了魔鬼对他的诱惑。如果你要跟耶稣打分的话，分辨对错能力这个洞察力，耶稣值几多分呢？有没有八十分呢？这个问题大家微笑，可能你知道我问这个问题的动机的了，那我就大家心里面有数了。到底耶稣在他一生人里头，他有没有哪一次是做错决定，是被魔鬼哄了他做错事看错事情呢？这个问题我留在大家心中想一想了。不如我们想想关于听从亚维的吩咐这个问题，就是听从神亚维的吩咐与否这个问题上面。如果再讲回亚当夏娃的话，我想都不用讨论了，只是吩咐他们不要吃一种的果树的果而已，阿福加都又可以吃，芒果又可以吃，榴莲都可以吃，什么果都可以吃，只是一种果不可以吃而已，他就偏偏吃了。现在就不用讨论了，好可惜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呢在服从这个问题上面呢，如果要打分的话相信会打得很低分的了。挪亚呢在服从上面听了神的说话，他的吩咐相信定不相信，怀疑定不怀疑，服从定不服从，你会打几多分？不如大家我们回到去创世纪第六章看一看第二十二节。 创世纪第六章第二十二节。不如先读第十三同埋十四两节啦。
十三节，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
第十四，
你要用锅飞木做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地做，里外和上松香。
为了节省时间，现在我们跳到第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就照样行了。
上星期我都看过啦，挪亚听见耶和华就嚟要毁灭呢个地上边嘅生物人类啦，就吩咐佢喺个陆地上做一只好大好大、超大嘅木船。其实好唔简单嘅，第一好难置信啦，好难想象会发生啦，同埋我哋推测过咧，要做一只咁大嘅木船，以当时嘅工程嘅科技嘅，可能要做120年，并且帮手的人呢好少的咋，他们平时他的生计他的职业还能不能够继续呢，我都怀疑他们怎样生活我都不知道。亚非神怎样讲他就照样去做，看来挪亚如果被你打分相当高啊，相当高。那如果大家心中要为到耶稣这个人对亚维的吩咐的服从程度打分的话，你会打几多分呢？那这个问题我又留在大家心中给大家想一想。跟服从有相关的呢，就是刚才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四节读到的坚持到底这四个字了。如果在压力底下需要坚持到底的这种的美德，这种的个性要打分的话，创世纪第三章记载的亚当夏娃他们能够坚持到底的能力，哎呀惨了。如果按这个测验去为到我们人类的祖先打分的呢，就比较尴尬一点了。因为他们受的考验的难度呢，其实就都不能够说非常高的，应该说差不多谈不上坚持这个问题。可能需要坚持的就是已经见到想吃的了又不敢吃，见到想吃的了又怕，但终于坚持不到就一打就吃了，还给那个老公吃一点。看来坚持到底这个品德，亚当夏娃要打分的话都挺低分。同一个道理，挪亚在压力下坚持到底呢，你会打多少分？高分定低分？我估就会相当高分。哇，在个陆地上用120年起一个大木船，要承受多少邻居和亲戚的嘲笑、奚落和社会的唾弃，就等于某人去参加个好的基督教会咁样吓，啊好做唔做吓，去跟埋班咁嘅人吓，嘥时间吓，应该去拼啊，去赚啊，去搏噶嘛，你趁住年青仲做得咁傻嘅都去做嘅，哇坚持到底唔系好容易啊！如果你为耶稣基督坚持到底打分呢，会高分定低分呢？几多分呢？从这一堆的问题，我们慢慢慢慢就会想象到，当到圣经说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人的时候，我们比较清楚所包含的是什么。如果转到第四个方面，就论到对亚非对天父的专一， 对亚非所关心的事情的关心，如果以这个做水平来打分的话，阿多夏娃就同样道理来讲，看来不要说关心亚非的事业，看来他们刚刚被创造呢，最初好像个 BB 仔这样呢，看来都什么事都不懂，很容易就做错事了。去到第六章的挪亚呢，之所以能够服从和在压力底下坚持到底呢，我们只能够推测，因为圣经没有明讲，一个这样与神同行的人呢，他一定是很明白亚非这样做的原因，或者他不明白都好，为什么要做大木船，但他都穷一生的力量挡住人家的取笑和唾弃都坚持到底。所以看来从这个第四个的标准，对天父的关心，对天父所关心的事情的热心，这方面看来挪亚的分数都会打得很高分。来到耶稣基督这个人物呢，如果论他有没有一生献身给亚非的事情，为了天父的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甚至他的生命，讲开又讲，讲开到精力呢，挪亚献出了精力的，可能他做完方舟都老了，但是他都没有为到做方舟做到死啊，所以为天父的事业献出精力和生命的呢，看来耶稣基督这个人物，如果你要为他打分的呢，要得到更高分。我记得大家所熟悉的一段圣经，就是当耶稣教他的追随者祷告的时候，他说当你们祈祷的时候呢，你应该向亚非这样说，我们的天父啊，愿全世界人都尊重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即是愿你的计划，愿你的旨意，即是愿天父的计划能够实行在地球上如同在天上一样。耶稣基督是真的很关心天父所关心的事情，他很体贴天父所挂心的事情，并且他付诸行动，他将一生献身与亚非的事，为了天父的事业呢，他的确贡献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包括他的命。耶稣基督很高分，会不会得100分呢？这个问题我留给大家心里面想一想。耶稣基督不单止关心天父的事情，耶稣对于全人类所抱有的爱怜博爱，如果要打分的话，论爱论怜恤，耶稣打多少分呢？我觉得挪亚打分会很高的，不论耶稣的话呢，请大家回到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林前第十三章，我们从第四节看起，看到第十二节。林前第十三章，我们从第四节会看到第十二节的。咁为咗节省时间，我们就不会一起读出来了。圣经很出名的一段的说话，是讲到人与之间的爱心，是应该有恒久忍耐啊，真正的爱应该很慈祥啊，不会妒忌啊，不会自夸啊，不会做些羞耻的事啊，等等等等。第七节就说呢，真正有 爱心的人是凡事都包容。哇，我就肯定不是100分了。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唉，我仲学紧啊，我还未忍耐到底啊。爱是永不止息，我经常都失望，我爱心会停止啊，爱到冇晒心机啊。我唔系一个100分嘅完全人嚟嘅。而家请大家关注下第十节啦。 等到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第12节就话呢，我们啊，呢班教会的人啊，现在仿佛对着块镜子观看，是模糊不清的，到那时就要面对面看见了。第十节和第十二节呢，是讲紧亚维救恩计划的第三期，是未来的一日，是末日，耶稣我们的主在同天空上降临地球灿烂的一日。这里所指的那完全的这四个字呢，是指我们耶稣基督的。第十二节就话呢，今时今日我们只能够从这本圣经含含糊糊这样去揣摩耶稣的人品，不是说看得很清楚的。到那日末日那日呢，我们将会能够面对面见到这位全人类独一无二的完全人。他完全在哪里呢？是他的爱心，恒久忍耐，慈祥，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他的爱心，耶稣的爱心永远都不停止，100分。如果挪亚是古代道德的典范人物，耶稣基督是全人类唯一的完人，完人，完全人。这一个事实是令人很诧异的。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最后请我们读下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是上星期我们刚刚读过的。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我们从第14节读到第15节啦。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上星期我都学过了，耶稣呢是一个人来的，与我们一样，是一个有血肉之躯的人来的。我们受的困难、挑战和试探呢，他都受过，因为他跟我们一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分别就是，他是唯一个的人，是没有过错、没有瑕疵、没有缺点的。他是人类唯一个完全人，他连犯罪都没有试过的，行为上没有，态度上、思想上、说话上，100分。所以今天我们就已经结束够钟了。在人类当中，耶稣才是亚维栽培出来的独一无二的完全人，唯有他才是100分的。其他人都只不过是相对地比起当时的同代人是一个榜样来的，并不是绝对没有瑕疵的。好，我们今天就在这里，我就讲完了一个很重要的一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心里面我听得不清楚有问题的呢，想问的呢，或者你心里面有什么想分享啊？因为假如暂时未有想到问题的呢，不如我们祷告先结束先，你想到问题可以再拿出来问的。请师母带领我们祈祷。